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哈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时间一晃而过啊，今天也看到路边有非常多之前漂亮绿油油的叶子已经开始速速的变成了黄叶，然后纷纷的开始落下了。一想到秋天好像很快就要来临了，这个冬天还会远吗？不知道各位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边有没有什么新的收获或者是新的快乐啊？每一次思墨都希望在电波当中能够听到很多这种快乐的反馈。同时呢，我们也一直在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们的各个平台上等着各位和我们分享你在生活中更多的喜悦。虽然刚刚提到啊，说秋天快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在一年四季的更迭当中，好像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去尝试去找到一个让自我平衡的一个快乐的点。而这种快乐的点，它不因这个时间啊、季节呀、或者甚至是身边的人所改变，它更多上的是给你带来的喜悦，是让你觉得好像你是自己可以遥控自己快乐心情的一个开关。我觉得这个能力是一种特别了不起的能力，就好像是很多人会说，哎呀，现在的人很容易 emo， 但是能够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开关按钮又是如此如此的重要。所以说今天想和各位聊的一个话题呢，不是如何寻找自己的快乐开关，而是如何能够关闭自己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所以说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经常会和朋友们分享各种各样的关于情绪上的、心理方面的，或者是个人成长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或者是经验。今天呢，我很想和各位去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抑郁这个字。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他好像很难快乐起来，又或者是他的快乐可能只是非常非常短暂，或者只是一个非常表面的。可能更多上有很多人会说，是啊，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然后呢有这么多不开心的烦闷的事情，那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持之以恒的保持这样的快乐，远离抑郁这两个字呢？所以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一下能够导致抑郁的十种的思维模式，我们一起去逐一分析它们，然后呢去了解这背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通过更加健康的科学的方式去对抗抑郁。所以呢，我们就要开始和各位首先要讲一个大的前提啊，就是其实在认知心理学上，抑郁情绪和不良的思维模式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的。一些不良的思维模式会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你的心理能量，让你感到痛苦、不安，或者是临近崩溃。但其实可能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而且只是因为你的思维模式出现了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正确的方法就可以让自己去改善这样的一些痛苦的一些不良的思维模式。特别是前段时间啊，在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期间，也就是大概是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然后呢就有好多的公众号啊，有很多的文章报道都在写这关于这个十种抑郁方向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扭曲的思维模式。所以说比起我们去治疗一个抑郁症，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去预防。第一个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什么呢？叫做伤害回避。不靠近任何人就不会被任何人伤害，这可能是很多受到一些挫折的，或者是一些心理上可能会有一些经常波澜的人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不靠近任何人就不会受到伤害。但实际上这些人在人际关系当中很难放松， 与其说他们在生活，不如说他们一直在回避想象中可能会发生的伤害，因此他们永远处于一种警惕和自我孤立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的当下呢，就这一类人群会保持一种正常，因为他避免因为自我的暴露而让危险有成可及。但是这种暴露的回避也让很多人没办法和他走近，所以说这种为了回避伤害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会带来了独处的苦涩。所以这就好像是有很多人会说，有些人就像一个刺猬一样，把自己的刺伸到外面去，然后把自己蜷缩在里边，然后呢就是不靠近任何人，就不想被任何人伤害。他其实就好像是套了一层敏感的防御盔甲，对不舒服的刺激反应就更激烈。那么在安全支持的环境当中，他还会感到害怕，会认为这个世界很危险，并不受自己的控制，所以就会更加的消极疲劳，也不愿意面对新的事物和人。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享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自然也就没有办法投入到一个享受的生活当中。第二点呢，就是内摄，就是好像是一种思维模式。摄是摄影的摄，就是内在的一种指责。比如说他会向人们的指责、贬低、评判内化于自身，认为自己就好像是别人说的那样的不堪。就比如说他们经常会有一种反思，就会说可能我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糟糕吧，对不起，我对不起家长，我对不起这个社会，怎么怎么样。但其实很多时候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有些时候他们表现出自己有错的状态，反而容易更加受到他人的批评，又或者是他们也会经常的就是遭受自己的批评。所以这种抑郁性的认知隐蔽缓慢而持久的这种内摄性的思维的人的身上，就会不断的削弱他的自我价值感和自尊的水平。第三个呢，就是情感的依附了。情感的依附其实在很多人身上当下人都会有，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他们可能是有点恋爱脑的状态，就是没有你有可能活不下去。那这一类的思维模式可能会坚定地认为，如果是依附于亲密关系所带来的满足感是生存的动力的话，那么比较常见的情况，他们可能会来自于那些无法脱身的这种家庭，比如说父母有着强烈的控制欲，或者是对他们来讲独立或者分离都是困难的，所以他们渴望有这种可靠的关系，也最大的担心就是莫过于害怕自己伤害或者是冒犯到他认为重要的人，失去那种可以依赖的关系。但实际上过度的担心、焦虑和依赖不仅仅会让自己陷入抑郁的情绪，同时也会损伤到这样的关系。所以当理想化的关系一旦破灭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接受现实，然后开始进入到一种被抛弃、丧失和孤独的感受里。那这种感受其实可能就是很多人说的一种断崖式的分手，或者是崩溃后的恋爱脑。我觉得这种其实也是非常非常自我消耗的。第四种呢，叫做缺陷和羞耻。那就是说他们的特点就是那种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我身上一定有着某种缺陷，使得别人爱我成为了一种不可能。其实拥有这种思维的人坚信自己是有缺陷的、糟糕的，也不会被爱的，同时对批评、拒绝、责备、过分敏感等等等等都会特别特别的注意和在乎。由于这样的认知，他们会怕自己的不好而充分暴露，然后也会担心自己会做不好什么事儿，有这种羞耻感，所以他们会在人际的沟通当中出现胆怯、恐惧、不适应，然后呢或者是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感。那其实这也是造成抑郁的一种非常不良的一种思维模式。第五种呢，就是依赖和无能。这个表现呢，就是这件事情好难，我可能一个人做不了，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其实呢就是那种会有一种无助感，这种感受呢就是剥夺了一些独立处事的效能感，阻碍了人们向外探索的动力，也不相信自己具有创造和价值产生的能力。那在这个里边呢，他经常会有很多人在工作岗位中产生着这种思维，比如说我不够格，我不能胜任， 我可能没有办法管理好，等等等等，所以说就会在一种现实的情境中挫败和依赖中不断的强化信念，然后就会失去自我的力量。它就是一种习惯性的无助，认为一切事情太难了，然后从而难以得到他人的欣赏，也无法过好自己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些思维模式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有些时候对自我肯定或者是自我信任信赖的这种能动，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很多人在工作岗位当中，在一个事情给到了你一个机会，然后可以去尝试，然后或者是挑战自己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那我就尝试一下，我尽可能的把它完成到最好。但是对于刚刚我提到这一位，他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行，我要把这件事情推出去。那接下来的另外一种思维模式呢，其实和这个也有一点点相似啊，但是它可能是更为极端的，就是它是非黑即白，就是除了好的就是坏的，绝对不能成功，不能绝对成功就是绝对的失败。所以他们会在这样的思维当中开始逐渐的去迷失掉自己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初心，或者是想要本身去尝试了解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全或无的这种思维方式会让人更容易养成这种二元思维的习惯，就是用极端的对和错、好和坏这样的极端的标准去评价他人和事物，不留任何的灰色地带。那其实这种思维模式可能在某一些场合是简单有效的，但是如果缺乏变通，就会丧失一个完整客观看待一件事情的能力和一个人能够突破的一种可能性。所以说很多人在这种思维模式当中，他其实是自知但不知如何改变的，因为一件坏事的发生就可能让他们对一个人的认知完全的颠覆，从他可能是爱我的到他根本不爱我，或者是他值得我去爱，或者他根本不值得我去爱，这当中有着很多的根本啊、本应该啊、必须啊等等，他们会长期的为所认为他应该出现的样子而痛苦，或者是去努力然后得不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循环当中，人会变得格外的痛苦。下一个呢，就是灾难化。灾难化的这个思维模式其实很多人都有，就是他总会先把最坏的想到最前面。当然我不是说在一个计划当中我们不把这种这个坏的想到前面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但我们应该考虑到的是糟糕，而且一切都只能变得更糟，这样的思维模式才是最最不可取的。因为他会发现让你觉得好像很多时候你还没有开始一件事情，却已经给这件事情的结尾下了判断。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发现已经有了判断的事情，你就会开始去按照它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方向去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去推进了。所以我们应该在每一次的努力过程当中，应该不断地想到更好的或者是更积极的那一面。但是如果灾难化的思维方式，就会觉得他所有的事情都可能会不太好。这种思维模式的人通常会遭遇到一种情感问题，就是说因为他们不相信关系当中的回弹力。什么叫回弹力呢？就是说一旦关系变得不好，他们就会认为关系不可能反弹，也不可能重新好起来，就会认为一切都无法挽救。它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焦虑的这种情绪，然后可能会导致更不好的结果发生。所以一点点的危险在他们看来都会是一场灾难的导火索，一切都来不及挽救。所以这样的悲观会让他们在为人处事上面或者是挫折面前都会直接放弃挣扎。那么另一方面呢，也导致了情绪上的过度抑郁，高估了一些坏的程度。那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失去了在现实中战胜挫折的行动和可能性。那么下一个呢方式呢，其实我觉得可能一说啊，大家会觉得好像很对，就是心理过滤器，叫 mental filter。 什么叫心理过滤器啊？听上去很有意思，但是很多人都会面临到，就是我的视角里最显眼的永远是批评和不足。什么意思啊？就是总是在被打压的环境中长大，或者是总是被人家比较，或者是总是在攀比当中去感受到自己的不足。 这种思维方式就叫做 mental filter， 就是心理过滤器，就是在接收信息的时候会自动滤掉那些积极的信息，反而去着眼那些消极的细节。比如说在工作满意度的反馈当中，有九个都是很不错的，然后但是他们可能会就唯一去纠结那个最低的分数的项目，从而认为自己并没有很好的完成工作，然后就陷入到了一个情绪低谷。那在这个里边呢，心理的过滤器当中，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收到了很多的赞美啊、掌声啊等等，但他们会觉得说自己依然是不足的。下一个就是叫做向上反事实思维，什么意思啊？这个听上去很奇怪啊，就是向上反事实思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就是向上去翻找嘛，就是当我们想象出一个更好的状态去替换现在糟糕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到了一个向上反事实的思维。这种思维一方面呢会让人陷入到悔恨，悔恨自己当初不够明智，悔恨当初错误的选择，那么另一方面呢也会让人陷入对外界和他人的怨恨，比如说怨恨他们没有给自己提供更好的条件，或者是让更好的结果能够发生等等等等。那这样固化的这种向上反的事实思维会让人陷入到一种思维反刍，产生了情绪的内耗，然后从而影响了我们的精神和心情的状态。下一个呢就是刚刚说到向上啊，那现在向下也有的，叫做螺旋向下式的抑郁模式。螺旋向下是什么意思？就是努力让自己感觉好一点，但最后却越陷越深。曾经呢有一个这个抑郁患者总结出来了一种抑郁的模式，叫做消极的体验、情绪的压抑、消极反刍、躯体压力、回避行为，直到最后不受控制的抑郁循环。这个听上去好像很复杂，但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当经历了一些消极事件的时候，人们会习惯性的用自己的方式去压抑情绪，但是情绪啊它是不会凭空消失的，而是会在一些时刻能够泄露出来，从而带来更严重的情绪反哺。同时也因为我们压抑了情绪，负面感受会以躯体化的形式，比如说身体不舒服啊、压力更大、头昏脑胀啊等等，那它可能会不断的让你的身体也陷入到这种消极事件的情绪漩涡当中。所以此时人们就会做出一些其实没有用的行为来试图逃避痛苦，比如说自己伤害自己，或者是暴饮暴食，或者是封闭自己等等等等，它都会进一步的导致心境持续失控的下滑，导致抑郁的状态。所以说由此可以看来，面对负面情绪的时候，如果去选择对抗和压抑，而非以安全的方式表达，那么精神状况就会呈现出一种螺旋下降的趋势。那对于有这种趋势和思维的人来说呢，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表达释放负面的情绪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所以说刚刚已经跟各位分享了十点能够让自己陷入到一些痛苦情绪或者抑郁情绪的这种思维模式，是不是大家已经开始去反思自己，或者是会去思考是不是带来了哪一些抑郁的情绪或思维模式会让自己感受到不舒服的样子。那其实这些有毒的思维模式平常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当个体遭遇到一些现实危机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挟持我们的思维，让我们陷入到抑郁的状态。比如说开始像刚刚提到的认为自己不行，或者是非黑即白，或者是开始向上反刍，认为如果怎么怎么样更好啦，等等等等。其实长此以往，患抑郁症的风险就会逐渐的上升。所以说抑郁距离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并不是很遥远，而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如何能够更好的能够让自己去体会到在生活当中那些不正常、不健康、不正确的思维模式到底应该如何去避免、去规划。那在这些情绪当中呢，各位可能也会要不断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尝试去避开这样的思维模式，比如说更多的用正向的观点去肯定自己，又比如说让自己去更好的接触他人，去得到更多积极的反馈，同时呢去弱化那些在生活当中来自负面的情绪或者是对自我的肯定。那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也许就是会告诉自己，非黑即白，或者是时间不能重来，这些其实都不是什么积极的正能量的思维。正能量的思维是，我知道也许我此时此刻不够好，但是我希望我能变得更好，而且一定未来也会更好。那相对于我们提到的这些痛苦啊、不安，其实你就会发现，好像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思维变得积极起来，就会开始越来越找到一个更为自洽的自我，也会慢慢的发现，其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快乐，也有很多的好的思维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心灵港湾，很高兴和各位又一起聊聊天。希望在这个秋天来临的时候，包括一个温暖的冬天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也希望各位能够每一天都有最好的心情，有最好的伙伴，有最好的每一天。我是思墨，我们下周再见啦。那和各位说晚安，今天晚上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